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9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马达加斯加总统拉乔利纳，圣座国务卿帕洛林枢机访问苏丹。枢机表示，宽恕的能力驱逐恐惧，建立友爱。世界水资源危机愈加严重，情况日渐恶化。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8月17日在梵蒂冈接见了马达加斯加共和国总统拉乔利纳，随后拉乔利纳总统会见了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副秘书长瓦霍夫斯基蒙喜。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双方在亲切交谈中对积极的双边关系以及天主教会在马达加斯加社会的诸多领域中做出的贡献表示赞赏。公告也指出，双方关注一些国家和国际议题，其中包括乌克兰战争和它带来的全球性后果，以及波及非洲的危机。此外，双方也讨论了有关着手研究起草双边协议的可能性，作为进一步秉持互相尊重的原则进行合作的标志。圣母升天是安慰和希望的记号，尘世旅途上的朝圣者该当注视圣母。圣座国务卿帕洛林枢机于8月15日圣母升天瞻礼当天，在南苏丹马拉卡勒的主教座堂主持弥撒，在讲道中表达了上述心愿。帕洛林枢机于前一天8月14日抵达朱巴，在南苏丹一直逗留到8月17日。在参与弥撒的信友中，有马拉卡勒流离失所的人和逃离苏丹冲突而返国的人，枢机为他们带去了教宗方济各的关怀、祈祷和降福。的确，南苏丹的难民状况是非洲最大的危机，230万人分散到邻近国家，国内还有220万流离失所者。帕洛林枢机说，你们在这里受苦了，亲身经历了冲突、紧张局势、饥饿、无安全感、水灾、部族争斗、权力相争以及政治游戏。上主，我们受这些祸患要到几时呢？我们的团体何时再能有和平与安详呢？母亲、祖母及无辜者们的呼喊声穿破云霄，上主，这要到几时呢？枢机也念及数百万的流离失所者，提到那正在摧毁团体的复仇的严重创伤。他告诉信友们，邪恶不是最后的结局，不会总是得胜。在世界面前，圣母升天的图像就是这种信念的保障，这是安慰和希望的记号。今天它光照着生命的黑夜与阴暗，在马拉卡勒、南苏丹全国、邻国苏丹以及全世界，这图像是希望的象征。帕洛林枢机提到，教宗方济各来访时曾在朱巴会晤了流离失所者， 在那个机会上，教宗要求他们成为希望的种子，这是新南苏丹的种子，促进这个国家富饶和蓬勃发展的种子。教宗邀请他们不要以恶还恶，却要选择兄弟友爱和宽恕，为美好的明天耕耘，共同开启修和进程，将任何一个人，包括不同部族及血统的人视为近人。帕洛林书记于到访的第一天，在朱巴会见了南苏丹总统基尔，向他转交了教宗的信函。据该国政府消息来源称，圣座国务卿与南苏丹总统讨论的议题极广泛，都是针对落实和平及该国明年大选的准备工作。为此，帕洛林书记邀请南苏丹国民接纳和平与修和的精神，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同一天，在朱巴的圣女德丽萨主教座堂，帕洛林书记与南苏丹基督信仰教会理事会的天主教长老会、五旬节派、美国圣公会的代表，以及与青年大公运动的代表和该国的儿童，一起栽种了象征和平的树苗，作为未来世代希望和团结的强大标记。圣座国务卿帕洛林书记8月17日在南苏丹的伦拜克主持感恩祭，为促进和平与和解祈祷。书记在弥撒讲道中指出，是翻开新一页的时候了，为正义与和平腾出空间。书记说，主耶稣在复活后来到惊恐的门徒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借着他，一切恐惧都被转换。今天这些话也是对你们说的。圣座国务卿指出，缺乏正义与和平会产生恐惧和无力感，当恐惧占了上风，人们就会屈服于诱惑，更相信自己的武器而不是宽恕的力量，更相信我们自己的手段而不是从复活的主而来的转变，人们就无法致力于正义与和平，无法建设一个更加友爱的团体，就会添加不和的因素，如经济不平等，就会屈服于愤怒、不信任、骄傲和自私。帕洛林书记告诫说，恐惧也能出自我们自己，出自罪恶的现实，但基督已经驱除了罪恶，战胜了恐惧，揭示了完美的爱。教会团体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同样有自己的困难和矛盾，教会是基督的新娘，不是人道机构或企业，我们属于教会，这是因为天主召教了我们，托付于我们修和的职责。书记表示，我们并非因受聘而成为教会的成员，就如在办公室那样，或是借着教育或卫生领域指定的项目，我们是福音的仆役，凭着我们的基督信仰而彼此归属，而不取决于我们来自何方或隶属的部族。帕洛林书记继续说，对一个人、一个弟兄或姊妹的伤害，就是损害整个社会，因此不可将暴力作为解决分歧的手段。从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获得的宽恕才是正义与和平的关键，非暴力是克服一个团体内部分歧的唯一途径。随后，帕洛林书记引用教宗方济各今年二月访问南苏丹时说过的话，表明做卑微的人，为近人腾出空间，将他视为兄弟，在上主的眼中就成了高大的人。圣座国务卿强烈呼吁南苏丹人民要摒弃个人荣誉和威望的偶像，超越种族团体的差异和分歧。他补充道， 成为教会的人，不是说仅一劳永逸地接受了洗礼，或消极地参加一些礼仪而已，应勤领圣体圣事及修和圣事，珍惜基督徒在婚姻或奉献生活上的承诺。家庭是社会的第一所学校，修道生活为教会的使命至关重要，蒙召服务而非发号施令。每年全球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面临格外艰巨的水资源压力。世界资源研究所在8月16日发表的水稻水风险工具报告中提出了这个数据。这份四年一度的最新报告指出，在2050年前，除了现在已经受到影响的人口以外，另外10亿人也将承受极大的水资源压力。报告作者表示，虽然水是地球最重要的资源，却没有得到适当的管理。从1960年到今天，全球用水需求已经翻了一倍。报告预测，在2050年前，此需求还会成长2成到2.5%。其成长的影响因素包括人口增长、农业等产业需求、不可持续性的用水政策以及缺乏对基础建设的投资。中东和北非是用水最紧张的地区。报告认为，在本世纪中叶以前，那里的饮用水供应会深受打击，产业遭遇损失，而且可能会爆发政治冲突。此外，报告也指出，用水需求变化最大的地方将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成长率估计将达到 163%， 主因是家庭和灌溉用水。相反的，由于采取对症下药的措施，届时北美洲和欧洲的用水需求将趋于稳定。除了若干依然受到压力冲击的地方以外，气候变化也使得水资源危机雪上加霜。缺水问题导致这些极端事件的幸存者生活更加困难，水资源的压力让人们付出生命代价，威胁到粮食安全，造成能源中断。因此，报告建议采取若干预防措施，例如保护及恢复湿地和树林，农民采用更有效的灌溉技术，以及把注意力放在太阳能等不重要依赖水资源的能源来源。教宗方济各在今年3月22日世界水日呼吁道，水不能被浪费，不能被滥用，也不能成为战争的理由，而必须为了我们和后代子孙的利益而得到保护。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将继续为大家介绍第一位将戏剧性风格引入清唱剧的意大利作曲家卡里西米。卡里西米于1650年前后为六声部重唱、器乐和持续低音而写作的清唱剧《伊芙达》。Giacomo Carissimi 这位音乐家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成为著名的拉丁清唱剧作曲家，最有影响力的老师。事实上，当年 在罗马著名的日耳曼匈牙利学院的耶稣会士卡里西米，不知道是为了赌气还是他的运气，他以一种快乐的直觉接受了在整个欧洲都非常有名的罗马首屈一指的礼仪音乐中心和礼仪实践的典范，也就是圣阿波利纳雷大教堂的小堂主管和他们神学院的老师的职位的委托。这个委托的职责给了一位当时完全不为人所知，甚至于没有什么非凡的证书的24岁的年轻音乐家卡里西米。日耳曼学院拥有非常杰出的音乐传统，即使不是古老的传统，但是它由耶稣会士于1552年创立，一直到1573年俄我略十三世改革了以后，才将音乐纳入他们的活动中间。在卡里西米之前，托马·路易斯·迪·维克托利亚、阿古斯蒂诺、阿加扎里、安东尼奥·契弗拉等才华洋溢的音乐家都曾在那里工作过。学院的学生来自波兰、德国、英国、苏格兰、西班牙甚至意大利最好的家庭，许多的红衣主教、高级的教士、王子、大使也经常光顾这一个大教堂。卡里西米，他对那些如此慷慨给予他工作机会的人表示感谢。44年当中，从1630年的1月一直到他去世为止，他作为教师、合唱团指挥、作曲家，为学院圣阿波利纳雷和圣萨巴教堂的仪式和庆祝活动提供了不间断的服务。他拒绝了其他任何有吸引力的工作机会。1643年，他放弃在威尼斯接替蒙特威尔第，他甚至毫不犹豫地对皇帝，就是费迪南德三世或者利奥波德一世说不。在耶稣会学院之外，卡里西米只是偶尔接受委托，为意大利和外国贵族之家、法国和比利时，也许还有奥地利和德国的宫廷作曲。不过他并没有拒绝几个月前刚到罗马的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于1656年给他的室内无伴奏大师的这一个尊贵的称号。卡里西米赢得了上述国际的声誉，他是通过了在党卫军大礼拜堂指挥四旬期音乐表演而获得的。对于这种介于世俗和精神之间的聚会，卡里西米创作了他自己的所有拉丁清唱剧。在整个1600年代，伊夫大的故事是培养清唱剧流派的音乐家最喜欢的主题之一。拉丁语就有五个版本，白话版更多了。按照当时的惯例，卡里西米通过对译本的随意剪裁和插补，为自己的伊夫大获得了文本。除了名掌记三章叙述伊夫大故事的一章，也就是第十一章，他也补充了朱斯迪书的半节经文和15个来源不明的补充，当然不能排除是作曲家他自己写的。这些增加的内容使得与阿孟人的战斗更加戏剧化，以延长伊夫大的女儿和她的同伴的欢欣鼓舞时刻，更以丰富基列人的首领和他的女儿双方之间的对话，最后最重要的是表达了女孩令人心碎的哀叹。与卡里西米的所有拉丁清唱剧一样，伊夫大的结构 似乎只有一个跨度。然而霍华德·史密斯根据戏剧性的发展，建议将它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分为三个小部分，充满了乐观的情绪；第二部分分为两个小部分，充满了哀叹的情绪。我们一起聆听意大利作曲家加可莫·卡里西米的清唱剧《伊芙达》的最后结尾。从合唱团的旁白叙述了，于是伊芙达的女儿上山去，和她的同伴一起为她的处女悲叹说。女高音演唱的伊芙达的女儿说，哭山哭山，为我心中的苦痛哀嚎。看哪、啊、我将以处女之身死去，我的孩子们将无法为我的死感到安慰。呻吟的森林、泉水和河流为处女的死而哭泣。唉，人民的欢乐、以色列的胜利和我父亲的荣耀伴随着多么大的痛苦啊！而我这个无子的处女，我独生女必死不生，骇人听闻的悬崖，令人吃惊的山丘、山谷和洞穴，回荡着可怕的声音。
Thank you.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竖起来，把灯也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醒着，他们是有福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主人半夜来也罢，天亮来也罢，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2:35-38。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